诸位同学，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22页，经文第3行：戒德之人，道乎为强，一时诸天，天龙鬼神无不敬服，戒贵则尊，无往不及，岂有忌讳不善者也？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的道、戒、为尊呢。天神敬服啊，为佛弟子怎么能够忽略呢？戒德之人，就是讲持戒道德之人啊，这是讲两类。一类是持戒，一类是道德。啊，持戒之人必定有道德，道德之人必定的持戒。这两种人分不开的呀。如果讲他们的功很高下呢，道德之人比持戒之人要高啊？为什么呢？戒里头不一定有道啊，那有小道，没有办法有大道，这道里头决定有戒啊，所以是有定功戒、道功戒。我们要晓得那个道德之人呢，一定得诸佛护念啊，天龙善神保佑啊。下面佛在此地具体给我们说出来了，道乎为强啊，戒德之人呢，道乎为强呢？为什么呢？道德一天一天增长，啊，谁护持他呢？自己护自己啊，用戒、用道德来护自己。啊，唯有自己护持自己的法，外面天龙鬼神才来护持你啊！你自己不护自己的法，求外头人来护持你，哪有这种道理啊？跟我们前面给诸位说明的，自欺者必定欺人，欺人者必定自欺啊，不自欺的人怎么会欺人呢？啊，欺人的人肯定自欺嘛，就这么个道理啊。自己果然有道德，不要去求什么佛菩萨护法神保佑，不需要求啊。啊，道德就是自护啊。哦，那些人看到这种情形，自自然然尊敬你，自自然然拥护你，这是真理呀！啊，护 啊，只要你道德不断向上升，你不要退转，进步的缓慢不怕，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啊，只要不退转，这就是精进的，你就感得诸天善神拥护，你也自然感得诸佛菩萨护念，使你的道德更加强大了，道护为强啊。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哎，天龙鬼神呢就来服侍你，就来伺候你，啊，这个我们一般人讲的感应啊，一时诸天天人呢，一是服仪啊，他来服侍你呀，啊！啊，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最明显的、众所周知的，像唐朝钟南山的道宣律师，啊，道宣律师。感动天人供养啊，他是持戒律的啊，戒德之人呐，啊，我们举这个道宣持戒，戒持的清净呐，啊，他日中一时。每一天到日中的时候，天人来给他送饭，接受天人供养，中国佛教八大宗这一位是律宗的开山祖师，他学戒律，在当时高僧大德讲戒律啊，他都去听，只要听到哪里有讲戒律他就去听，啊，传记里都记载他听四分律听了二十遍啊，好学勤学啊，哪个地方有法师开坛讲四分律，他绝对不空过啊，怎么苦也得去求学啊，晚年在钟南山借茅棚啊清修啊，当然他的行持感动许许多多的人啊，在当代提起道宣律师，没有人不肃然恭敬的啊，真举戒德啊，我们还熟知有一个故事，啊，也是在那个时代，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窥基法师，啊，窥基是玄奘的学生， 但是法相唯识宗并没有在玄奘法师手上成立，而是在他学生在窥基大师手上成立的，所以他是法相宗的始祖第一代祖师我们知道窥基大师的出身，他是富贵人家的出身，他是尉迟敬德的侄子。我们晓得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李世民做了皇帝，尉迟敬德是元帅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真的是高干子弟贵族出身玄奘大师知道他很聪明，也一定要他出家，这个事情难了玄奘大师要把衣钵传给他这个人聪明绝顶那么这是传说了传说里面他提出三个条件这个玄奘大师同意他就出家，不同意呢他就不出家了第一个，他喜欢读书喜欢看书要准许他他喜欢看什么书不障碍他所以他出家带了一车的书。那么第二呢，这个物质生活享受惯了，那个寺庙贫穷受不了那么他要带钱去，所以带一车金银财宝另外呢，他还要有人照顾他伺候他那在那个时候都是宫女这个不能少的，还要带一车美女去伺候他所以人家戏称他为三车法师。玄奘大师都同意了这个事情在当时传闻很广到处都晓得这个贵族公子出了家了出家之后确实他有成就，玄奘大师没有看错人呐玄奘大师所讲解的经论他笔记，他把它写成书那么也是这个记载的传记记载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窥基大师旅途经过终南山也非常仰慕道宣法师，特地到终南山来拜访。道宣律师听到他来很欢喜，为什么呢？这个人学问不错经也讲得很好，可惜戒律不太重视，要好好的教导教导他那么正好有个机会教育，所以这很难得的，也就很欢迎那一天到山上了道宣律师也是有意要让他看看天人来供养 啊，让窥基大师见到啊，从内心里面感动他。啊，哪里知道那一天到中午，天人没有来送供养。道宣律师感到很失望啊！啊，那么他一天就没吃了。啊，那么下午，窥基法师一行下山了。到第二天中午啊，天人来送供养来了。道宣律师就责备他：“为什么昨天你没有送供养来？”天人说，昨天有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山的护法神保护着，我进不来呀。道宣律师听了这个话了，一身冷汗，自己错了，自己念头错了，没有晓得大乘菩萨啊。道宣律师以为自己的戒慎呢，哪里知道大乘菩萨得胜。啊，这个得里头就道功界呀。人家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就像华严经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人家入无障碍的法界。啊，所以这是持戒感动天神来服务啊，为他服务啊。那么再说一个德啊，德高的也感动天神给他服务。唐朝时代的李通玄长者，你看《做华严经后论》，后论序文里面，我们就读到啊，啊，李通玄长者是李世民一家的，他是皇族啊，啊，但是这个人没做官。学佛修行，啊，那也真是有功夫啊！啊，他发心呢，给《华严经》做个注解，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带着这一部经，啊，在深山里面呢。遇到一只老虎，啊，那要别人看到老虎都吓跑了，啊，他不但没有跑，还跟老虎说，啊，我想找一个清净环境来注解华严经，你要知道有好地方，你带我去。老虎给他带路啊。啊，带到一个地方，确实非常幽静。啊，有个山洞，那山老虎窝，哈，一窝的老虎都在那里。李同学看了看，点点头，不错，这个地方是好。老虎搬家，啊，你看看感动的。啊，老虎搬家了，把那个洞啊，石洞啊。让给李长者啊，于是李长者就住在这个石洞里面啊。到第二天，来了两个女子，年轻的女子啊，来给他服务。李长者看了一看，一句话不说，也没问他。你看。他这一部《华严经后论》写成很长的时间呢， 这两个女孩子天天来替他服务，替他清洁环境，替他准备纸张，准备笔墨，啊，样样都给他弄好，啊，到晚上的时候就走了，啊，长者也是日中一时，他给他准备，啊，晚上就走了，啊，早晨就来了，没有说过一句话，啊，李长者对这个女孩，两个女孩子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问过他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没有。等到这个贺论写成了，他总以为这两个小孩子是附近村庄里头的，到附近村庄去找找他们呢，感谢感谢他们呢，找不到。一问人呢，人都不晓得。天人呐，来供养啊，这是德，这是道德，感动天人来服务啊！我想这个事情不会是假的啊！李长者一个人在山洞里头居住啊，什么事情都不要操心。啊，有这么两个义工，天天来照顾他，确确实实佛说的话没有错啊，一石助天呐。高僧传里面这一类的记载很多。啊，如果诸位嫌高僧传的分量太大，你就看神僧传。神僧传就是专门由这些神通感应的从高僧传里头揭露出来的。啊，这分量就比较小一点，神僧传好像有四卷。啊，过去我都读过。很多真的不是假的。诸位讲经，如果要收集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啊，在经律意象、法院注林啊这两部书里头收集，都是大藏经里头的。啊，法院注林里面呢，有一些历史里头这些掌故，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天龙鬼神呢，无不敬服啊！天龙鬼神，这是泛指八部护法神，都是属于四天王管辖的啊。他们也可以说是四天王的部署啊，四天王是护法神呐，啊，他的部署对于持戒道德之人，无不敬服啊，敬是恭敬呐，啊，服就是服侍，啊，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服务。他们没有不敬重，没有不服务的。戒贵则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世间法，人常讲啊，自尊呐。自尊不是自大，不是狂妄自大。佛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怎样是自尊，持戒就是自尊。 断恶行善就是自尊呐。所以这一句里面的内涵就是这样的，持戒精严。戒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知持与作持。知是决定禁止，禁止恼害众生呐。我们讲的五戒，五戒是禁止恼害众生，属于知持的。不但恼害众生的行为不能有，恼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这才叫持戒清净啊，持的境界。如果还有恼害众生的念头，戒律虽然严，不清净，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夹杂不善，夹杂着毫分不善呢，那是指念头啊，念头不善啊，行为虽善呢，你还有不善的念头。持戒算不错了，所以有一些人持戒很好，为什么不能像道宣，不能像李长者啊，感得天神来为你服务，来做义工呢？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李长者著《华严经》，最少的时间也要两三年呐。这么长的时间，两个女孩子天天来照顾你、伺候你，不跟她说一句话，能做到吗？从这个地方看，李长者的心是多么清净，他心里头只有华严，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你来服务照顾他，不是不知道他没有空问你。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清净，一个妄念都没有啊，确实做到了不杂毫分不净，不杂毫分不善，真正做到纯净纯善了。天人来当义工就现前了，我们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到这个境界呢？没有到这个境界，也希求天人来服务，那叫打妄想嘛，那完全错了嘛。 要知道啊，人家戒得自然啊，一丝毫勉强的念头都没有，没有丝毫恼害众生的念头。纵然众生的恼害自己，也绝对不放在心上。自己心底的纯净纯善，决定不会被扰乱。我们看到这些文字记载，想象当时那个状况，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他给我们做示范，我们应当怎样学习。所以真正懂得持戒的人啊，是善行当中最善的，最尊最贵呀。坐持里面，那是佛教给我们要做的。我们没有去做，就犯戒了。止识里面，我们不止，就犯戒了。坐持是哪些呢？菩萨戒戒。利他的，凡是利益于别人，有利别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众生的事情，我们要做，不做，不做就犯戒了。那么我们想想自己，佛对我们的教戒，该止的没止，该做的没做，还自以为戒律精严，这是大错特错啊。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他没有办法再进步了，没有办法改进了，自以为是，不知不觉产生什么呢？功高我慢，轻视别人。我持戒，你看他没有持戒，我比他高，他不如我，傲慢的心生起来了。菩提道上啊，造成严重障碍。念佛也不能往生，你说这个多可惜。所以我们要记住啊，佛在《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的持戒的总原则：善护口业，不及他故。人家有过失，他的过失是真的是假的，我们知道吗？不定时佛菩萨在那里示现，暗中度某一类的众生， 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大人作六啊，我们就在旁边批评，甚至于毁谤，自己造罪业。佛这一句我们就忘掉了，不积他过，不积他过，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是佛菩萨实心，我们绝不敢积积风毁谤，决定不可以。纵然是真的凡夫造作一些罪业，我们不去批评他，他看到这些修行人这样善意对待他，慢慢良心会发现，他会感到，你看我做很多错事，人家一句话不说；我做一点点好事，人家赞叹。良心发现，他会悔改呀。要给他的生路啊，要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过自新。他要是犯一点小过，还特别渲染他大过，人家起的是反感。我的好事情你们没赞叹，我做一点恶事你们就这样对待我，我做更大恶事给你看。那么他造作的一些恶事，你讥讽他的，你要负因果责任。你是助长众生的恶行，错了。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坛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呢：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欧耶大师讲的含蓄，他说静缘无好恶，静物质环境，缘人字旁人事环境，外面境界没有善恶，好恶起于心，外面境界永远还是中立的。那好坏从哪里升起的？好坏是我们的心，我们用善心看是善事，善心看别人作恶，菩萨实现来度我们的，让我们反省我们有没有他的过失，有这个过失要改，没有这个过失要勉励，不可以犯这个过失。菩萨实现教我的，你看看那恶都变成善了。善恶起于心呢，正确的世间人没有善恶，自己有善恶。这是真修道人，这样持戒，他的戒才能够达到纯净纯善，才能感动诸佛护念。龙天护法神来替你做义工。我们都多想想啊。 所以这才叫啊，自重自爱啊。一个人持戒有道德，世间所有一切法都难跟他相比，所以说戒贵在尊，无往不及。他还要什么寻择良日良时呢？都不需要啊，真的是大乘法中常常讲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龙鬼神时时刻刻照顾他，看到他欢喜尊敬照顾，所谓是逢凶化吉，遇难转变成吉祥啊。谁在那里转化呢？他的戒德转化了。戒德是因呐，缘呢？龙天善神在当中帮助他，把境界转变过来了。岂有忌讳不善者也？这个意思是说，人避忌而讳言这些事情，忌跟讳有差别，以色相这是叫妒忌，妒忌行之于色相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以行为呢，这是忌以色叫妒我们常讲妒忌妒是表现在外面忌虽然没有表现在外面，这个心行不善这个慧呢，还有比如一般人隐私的事情不愿意人知道的事情，你去打听或者别人告诉你你不知道忌讳在外面宣扬，招惹人家的嫉妒嗔恨，变成了冤仇引起将来的报复。所以说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些是不吉利的事情，人家忌讳的，我们要知道他所忌讳的在他面前不要说我们从前跟李老师学讲经李老师就常常提醒我们，看看听众当中如果有一些残障人士在听经，经上讲到这个盲聋喑哑，念一下就算了，就不要说了。为什么呢？说了他的时候，好像就说他难过。 啊，我们要大略上看看，哦，哪些有什么忌讳，要知道怎样回避。啊，那个戒德之人，有戒有德，无往不济，他没有忌讳呀，他没有不善呐，由此可知，我们世间一般人，为什么自己损自己的德业，而造世间业呢？这就错了了。这一段佛的开示讲得很好啊，佛德之人以本经的标准，后面会说到，我们在此地讲的是通途标准说的，通途标准这个意思深广，人不能不修福，五戒是福报啊。不杀得长寿啊，不道得大富啊，不淫得的是家庭和和啊，人家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不妄语得的是社会大众对你信任。你看看，不饮酒得的是智慧，大福报啊！这个意思在后面啊，偈颂里头都讲到福德。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修这个因啊，他得这个果报。绝对不是说自己不要修因，佛菩萨会保佑，会把这个福报给我，没这个道理。你看看楞严经，阿难尊者就是有这个侥幸的心理，遭摩登伽女之难才恍然大悟。业因果报一定要自己承受啊，佛菩萨再慈悲都帮不上忙。我们再看下面一段，道之含福，包宏天地，不达之人自作广爱。道，此地这个道是讲的佛道啊，设法界就是十个道，十个道之外呢，有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佛道。一真法界是真如大道啊！换句话说，这是明心见性之事。 心量之大，就像经里面的比喻，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所以说道之含福，包宏天地。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不达之人自作广爱，不达是不明了、不通达的人啊。广爱就是障碍，障碍从哪里发生的？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心性大道。楞严经上讲的同分妄见、别业妄见，这两种妄见造成的。别业妄见造成的卦，你心里牵挂了。啊，过去他很久以前，我在台湾，啊，我也不看电影的，啊，但是看到有个电影广告，啊，到处贴的，心有千千结，那就是爱，那就是卦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呢，就造成了下面的爱、广爱。啊，广爱也就是障碍。这些我们不能不细心去研究啊。为什么呢？这个问题要不搞清楚，心里头始终有个疑惑。疑本身就是很重的障碍。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疑为菩萨严重的障碍。疑虑一定要断，断疑生信，信为道源功德母。我们今天学佛，实实在在讲，最严重的障碍，我们没有信心。啊，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出家受戒了，还不信吗？真的不信。啊，我过去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我学佛七年出家，啊，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两年之后，我才去受戒。哎，也就是学佛九年呢，学佛七年出家了，学佛九年去受戒。受戒。出了戒坛之后，当然头一桩事情呢，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李老师一见面就指着我：“你要幸福。”连着讲了两三声，啊，你要幸福。 我刚刚进门呢，走进来，他看到我从大门口进来，就指着我：“你要幸福。”我走到他面前，我也愣住了。我跟李老师的关系恩同父子啊，不是普通关系啊。学佛这么多年了，跟他学教啊，一出家之后就在台中所学的，我就在佛学院里面就用上了。啊，发心又受了大戒了，怎么不幸福呢？他在细细的给我说明啊，开导我，多多少少出家人。到一辈子临死的时候还是不幸福，不要以为我们真幸啊。幸的标准是什么呢？能结能行能证，这才叫幸。从前我们总是把幸结行证呢个别分开了，分作四桩事情了，它不是一桩事。所以什么叫幸啊？能结能行能证才叫幸。换一句话说，我们对经义不解，没有能够做到，不幸呐。人家标准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一句意思还未尽啊，我们今天下午啊接着讲啊，今天下午3:30到5:30我们讲2个小时啊，再细细跟诸位来说明，不达之人自作广碍。